年轻时的何玉兰像只小苹果，圆而红润的脸蛋儿，小巧灵活的身体，苏联专家叫她亚布拉嘎，意思就是小苹果。好多人喜欢小苹果，其中一个俄语翻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但字写得太差，像蒙古文。每次他来借资料时，何玉兰还觉着他不错，但等他借完资料签名时，何玉兰就烦了，他不能容忍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写这样的字。若干年后，这个翻译调到三机部当了局长。还有一个技术员，没事儿就站在资料室门口，也不进屋，里不里外不外，傻傻地看着他。技术员有个习惯动作，爱伸舌头，那样子真像一只大狼狗对着小苹果垂涎欲滴。大狼狗后来当过南星厂的副总工程师，再后来调到南方某厂任厂长了。转眼小苹果就长成22岁的大苹果了。家乡的弟弟要娶媳妇，母亲哭穷的信越来越频繁。这时，别人给他介绍了六级焊工老姜。
老姜是空军地勤转业来南星的，工资起点就比别人高。他心灵手巧，从小跟着焊羊铁壶的父亲学艺，干得一手好焊工活，在三机部搞得轻功大比武竞赛中得过名次。第一次见面，何玉兰没感觉，包括没好感，没恶感。第二次见面，老姜送给他一个椭圆形的不锈钢饭盒，是他自己做的，钢皮里外都打磨得锃亮，盒身盒盖严丝合缝，滴水不漏。何玉兰正需要一个饭盒，她用着的这个还是别人给的呢，瘪了若干处，有些黄油渍怎么也擦不掉。这是她平生收到的第一份礼物。以前的追求者们只请她看电影，在脑体倒挂的时代，能找到一个六级工丈夫也算嫁得不错，况且老姜事事听他的，他给娘家多少都不计较。何玉兰是个蛮传统的人，嫁鸡随鸡，跟老姜没分过心，但他的心里是有遗憾的。这么多年，他最怕南星厂庆，因为每到厂庆，俄语翻译和大狼狗都会被请回厂里，凡是能搭上边的人全往上贴火，跟追星族似的。何玉兰靠不上前，靠上前的时候，他们只简单地握了下他的手，批发了一个微笑。这只风干的苹果再也没有勾起他们甜蜜的回忆。
尽管这些都是何玉兰从未向人提起过的隐私，但紧要关头，她愿意亮出伤口来警醒女儿。何玉兰的母亲除了伸手要钱外，没能提供任何有益的经验。她觉得自己下嫁貌不惊人、无一官半职的老姜，那多少是为娘家做的献身。所以每当想起母亲的时候，她隐隐是有些恨的。现在，她不能让同样的伤口落在女儿身上。
何玉兰说：“
秋慧呀，这女人有四次命，啊，那第一次呢是出生的时候，这次命是天定的，谁也没法改变。你落在这个家庭，那还算是脱生的不错。”跟全国九亿人比起来，你怎么也能排个中等以上吧。第二次命就是考学了，哎，你已经没机会了。 第三次命是嫁人。哎，你看那个俄语翻译的妻子，年轻的时候蜡黄一张脸，像个骷髅似的，整天病恹恹的。可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太太，那倒滋润的比20岁的时候还年轻。啊，还有那个大狼狗的妻子，扫盲班出来的，阿拉伯数字都写不明白，后来竟弄了个副处级。他们的条件那跟我比得了吗？唉，但嫁得好啊，人家就荣华富贵了，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，溜须拍马的人应有尽有。那我嫁给你爸是也挺幸福的，那可是唉，出头露面的事儿还得靠我。说实在的，冷言恶语的那也受过不少委屈，我不愿意跟你们说就是了。
何玉兰的眼圈红了，有委屈也有气，好像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幸福生活全源于他的礼让，而他们的荣耀却没他参与的份儿。
哎，当初啊，我要有一个眼界广阔的妈给我点拨一下，那你们现在不也到国外生活了吗？那就没我们了。
秋慧插话说，
反正你要再不抓住机会，那将来就只能等着母凭子贵了。这是女人的第四次命，但这次命你能享几天呀？如果是你跟徐永林生的孩子，切，我看也别指望了。凭鹅的智商那是当不了明星的，这万一那个头再像你。
遭受了一顿贬斥，秋慧满肺管子全是火，但为了报答母亲的隐私，她暂时把火压了下去，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刺激母亲。
我也想找个大学生，你帮我介绍啊，又不是没撞过南墙。
秋慧的语气里充满了挑衅与自暴自弃，又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母亲，徐永林是他力所能及攀得上的最好的人选。何玉兰听出来了，秋慧表面上顺了，但暗中在较劲。她说，
人这一辈子呀，那会遇到很多难处，你要把这难处看成是南墙，那可就真撞不过去了。看成是窗户纸，说不定那一口气就给哈破了。
何玉兰隐约有个时间表，就是要抢在厂庆之前给秋慧找个大学生对象，多少可以在俄语翻译和那个大灰狼面前挽回些失落。尽管他并没打算去见他们，而他们也不太可能想起他。在厂里找合适人选希望渺茫，何玉兰就把目光落到了大学生成堆又男多女少的工程学院。这样，何玉兰通过特设科的资料员认识了特设科的工程师小凡，通过小凡认识了她的丈夫小翟，小翟通过系里的一位老师找到另一个系的助教陈月刚。
陈月刚本人和他刚性十足的名字截然两种风格，小个儿，虎头虎脑，身体和脸都圆圆乎乎的。一个男孩若长成这样的身形脸型会人见人爱，可长在一个男人身上就像一个英语句子，主谓宾都对了，但时态错了。按当时的标准，1.70米以下的男人都属于3级残废，陈月刚顶多1.64米，凑合进3级恐怕都难。总之，他长得没能恰到成年人的好处。
见到陈月刚，秋慧的心跳和平时相比正负误差小于0.1，但相亲的整个过程中，他表现得活泼、幽默，口才优势进一步发扬光大。秋慧就是这样的女人，表现欲强， 相中相不中的男人，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诱惑，力求让人刻骨铭心，放不下他，折磨一个是一个。从小，他就喜欢在男孩堆里呼风唤雨，开始用物质利诱，送烟盒、玻璃球、香橡皮一类的东西给他们。围绕的男孩子日渐增多，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号召力。他投资是要讲回报的，哪个受过小恩小惠的男孩没被指使的团团乱转？虽然说过不嫁徐永林就当老姑娘的话，但实际上秋慧最怕嫁不出去，最怕没恋爱可谈，这无人问津比死还残酷呢。他决定暂时把陈月刚列为徐永林的替补，广泛撒网，重点选拔，这方面的智慧他不比母亲少。
陈月刚陷入网中，由于个子小，几段恋爱都无疾而终，他多少有些自卑。秋慧比那些学工科的女孩子时髦开放，尤其是说话逗，像小品演员，能把正经事儿加到笑话里面讲，讲起笑话又一本正经。她的幽默那不是有预谋的背剧本的那种，而是即兴发挥的脱口秀。陈月刚生性腼腆，除了考场之外到哪儿都怯场。人对自己渴望具备却无法具备的才能会产生一种膜拜心理，他觉得秋慧简直可以把他的短处弥补得天衣无缝。秋慧虽然算不上美人，但唇红齿白，皮肤粉嫩，一白遮百丑啊，在陈月刚的眼里，秋慧是个美人。
陈月刚第一次和秋慧约会就出了差错，两人相约在一个离陈月刚家较近的舞场，这是何玉兰的主意。秋慧是个老舞皮子，南星这几家舞场的常客全认识他，何玉兰怕他跟这个跳跟那个跳，冷落了小陈。秋慧也愿意，他怕风声跑到徐永林的耳朵里。走在路上，秋慧怎么努力也想不起陈月刚的长相了，他想自己跟这个人恐怕是没缘分了。
舞厅门口站着个人，他的视角从下至上地打量着门口的那个人，肥头棉皮鞋，厚硬的棉裤，羽绒服，竖起的衣领上搭着毛线帽，虽然没看见脑袋，但他突兀到那个圆门墩儿就是陈月刚。一瞬间，秋慧想逃跑。
舞厅里及时响起的音乐和无情的冷风勾住了他的脚步，秋慧甩开大步朝舞厅里走去。陈月刚以为他没看见自己，急忙挥挥手，秋慧厌恶地瞥了他一眼。
哎，你快点吧。
好像晚来的不是自己。存了外套，秋慧觉得陈月刚更不堪入目了。他的毛衣较长，显得双腿更加粗短。秋慧穿了件时髦的胶衫，法国品牌孟特娇的简称，下身是黑条长西裤，细瘦的高跟夹皮鞋产生一种拉伸的效果，把他的腿烘托得又细又长。
跳舞时秋慧的心情更坏了，陈月刚舞步倒是娴熟，可那手的姿态让人很难为情，他觉得自己的右手像一把被他举起的大刀，而举刀的那只手还一直在出汗，湿漉漉的，手感不好。陈月刚 当然知道跳舞要少穿点，可他想到舞会结束后还要送秋慧回家，所以就多穿了点。两家的距离将近三站地，南星所在的柳屯区位于市郊，公车收得早，要步行回去。陈月刚本来应该解释一下穿棉裤的原因，可看到秋慧美丽动人的大无畏形象，他惭愧了，该解释的又原装到肚里。
秋慧每曲必跳，特怕亏本的样子。女人的敏锐程度是随感情而变化的，在喜欢的男人面前，她的感觉除爱字外其他模糊一团，面对不喜欢的男人，她火眼金睛，一针见血，眼里不揉沙子，对方的小动作、小表情或者是某句话不对了心思，都会在她的大脑中无情地被夸张放大，甚至和教养道德联系在一起。肥棉裤、大刀手、蒸汽腾腾的脑袋，都让秋慧产生一种生理反感。难怪香港电视剧里把耍流氓叫闲事。一这样想，他对陈月刚越排斥，越激发虐待的快感，他要把他烦透了，烦到分了才松手，免得甩错了后悔。
他们是最后走出舞厅的一对儿。出门寒风刺骨，秋慧穿得单薄，再加上他把自己也折腾出一身汗来，这会儿觉得呢子大衣像纸一样薄，经风就透啊。陈月刚看到他在打哆嗦，想绅士一下把羽绒服给他披上，可一解开扣子，冷风就让他清醒了，又偷偷的给系上了，用言语向女友嘘寒问暖。秋慧全身发麻，嘴像中了风似的不听使唤，她没有回应陈月刚的关心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。
前面是一道去年秋天没来得及填平的沟，秋慧下肢羚羊，优美地飞落到沟的另一侧，高跟鞋的两个小细跟稳稳扎在沟边的冻土上，他差点没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向上舒展手臂，热量又开始急剧。秋慧突然发现耳边只有寒风在呼呼作响，他回头一看，陈月刚不见了，心木地缩了一下，以为闹鬼。紧接着听见有人在叫江秋慧，陈月刚的脑袋从沟里冒了出来，他说：“我这帽子找不着了。”
江秋慧蹲在地上嘎嘎大笑起来，这让陈月刚感到江秋慧变得亲切了。
秋慧不太喜欢陈月刚，而徐永林对秋慧的相亲对象会有何看法？何玉兰与秋慧大吵一架，何玉兰担心秋慧会孤注一掷，于是何玉兰决定破釜沉舟。